忽然，石锦办公桌附近围绕了一波人。他一抬头，只见叶嘉诚玩起了魔术。当时这场面可真够壮观的，全办公室的人都在给他捧场。大概实在没什么东西可以变，叶嘉诚变了一张100块钱出来，然后拍在石锦的面前说：“那定金。”100块钱定金，不要喜欢上别人，在你喜欢上我之前。之后，他们就在一起了。石锦求了叶嘉诚好久，又亲又抱的那种求。叶嘉诚终于把这个小魔术交给了他。石锦没有叶嘉诚那么聪明，学了好久才学会。叶嘉诚每次都说他笨。等到石锦真学会了，又来了一句：“我家宝贝儿还是挺聪明的嘛。”呼啦一声，手帕掀开，小鸟变出来了。全身通红的小鸟，可爱的栗仔，闻闻左手掌心上，探头探脑。哇，太可爱了！赵文文仔细地看着这只小鸟，眉开眼笑地问易佩：“阿佩，这什么鸟啊？”石锦连忙回答说：“爱情鸟。”易佩沉默地伸手拉了一下领带儿：“这是我们的爱情鸟吗？哎呦，我好喜欢呐！”赵文文满面欢喜，站起来直接转过身吻向易佩的左脸 ：“I love you。”易佩咧了一下嘴巴，算是回应了。石锦转转头，事儿算是圆满解决了。赵文文感动他制造出来的惊喜，他感动于内心满足的成就感。石锦突然想到，虽然他和叶嘉诚还没有在一起，但也会有一个圆满的结果的，是不是？赵文文去了洗手间，易佩突然开口说：“石锦，你先回去吧。”石锦反应了一下，然后轻轻地点了一下头。他察觉出易佩的心情并不是很好，他知道今天自己的行为方式的确是槽点满满，不过他也想不出来更好的方法阻止赵文文去滑雪了。易佩接着说：“等会儿我要送文文回去。”窗外已经是漆黑一片，易佩声音温和的连自己都觉得很意外。事实上，易佩现在的情绪糟糕到了一定程度，他不想让石锦看到自己和赵文文待在一起。好的，易总。石锦站起来，很礼貌的告别：“易总，再见。”“明天见。”石锦离开了。忍不住，易佩的视线又飘向某处，那纹丝未动的餐盘还放在那儿。今晚石锦一口都没吃吗？不奇怪，费尽心思整了这么多，哪儿还有时间吃东西啊？哎呀，好饿呀。石锦摸了一下肚子，双手放在口袋里，夜风呼呼地吹向他的脖子，冷得他缩了缩脖子，然后漫无目的地继续往前走。没有钱，他也不知道去哪儿。有点后悔，上次易佩给的钱不应该那么快就还给他的。口袋里摸不出多少钱来。石锦站在公交车站，旁边路灯灯柱的影子淡淡地躺在他的脚前，仿佛在陪着他。易佩亲自开车送赵文文回去。两个人出来的时候，远远的车子还路过走在人行道的石锦。不过石锦双手插兜走着，没看到他们的车。易佩没停下来，反倒把车开得飞快。 赵文文自然也假装看不到。今天的晚餐，易佩安排的惊喜，如果是其他的男人，他赵文文肯定不屑一顾，但是换成易佩，他还是挺惊喜的。只不过相比惊喜那种小玩意儿，他更想要易佩这个人。一路过来，赵文文看易佩看了不下十次。他是自己的未婚夫，他们的身体接触还只是拥抱和握手，这样不痛不痒的交往让赵文文感觉心里有把小刷子在不停地撩拨着他。只有两个人的车里，赵文文找了一个理由让易佩将车停在半山公路。有一招他是百试不爽，男人永远喜欢主动的女人。为了讨好易佩，赵文文扮演了好几个月的乖乖女，结果易佩都无动于衷。为了今晚的惊喜，她没有去滑雪，不然现在的赵文文也不会这样心痒难耐。
阿佩啊，我眼睛好像进东西了，你能帮我吹吹吗？
赵文文进了驾驶座，顺势坐在易佩的腿上，她和他靠得很近，几乎是贴着。吹眼睛只是一个理由，赵文文不相信易佩不懂。易佩懂了他的心思，所以他也没有像那些傻乎乎的男人一样真帮他吹眼睛，只不过易佩还是坐着没有反应，人还是往后靠了靠。赵文文双腿分开坐进易佩的怀里，他喜欢这个动作，像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女孩坐进男人的怀里，一双眼睛可以故作茫然无知，至于具体什么感受，各自都清楚。那种撩拨的滋味是清晰而强烈。果然，易佩一只手来到他的腰上，握住了他的腰。易佩掌心贴着他，赵文文整个人几乎都软了下来，他赶紧动了动，同时趴在易佩耳边说起话。
阿佩，我们已经在交往了。
但是易佩没有其他的动作，望着赵文文。
是的，
他现在确实是易佩交往的女朋友，以后还可能会成为他的妻子。妻子，多么令人心驰神往的一个名词啊！他也曾经想过，以后哪个女人会成为他的妻子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易佩原本威和的眼眸轻轻抬了起来，平静地看着赵文文，连放在他腰上的手都拿开了。
微微，你起来吧，我今天没兴趣。
哎，对你们女人，不这个女孩来说，这男人最大的用处是什么呢？
高燕飞渐渐地问起对桌的几位女生，其中的一个还是宋小晶。叶嘉诚坐在夜宵摊前的白色塑料椅子上，玩着手头新买的旋转手机，手机旋转时发出一道轻微的咔嚓声，产生的快感让他无以复加。他面前还放着一杯倒满的啤酒。高燕飞受不了了。
叶少，至于吗？你真要过苦行僧的日子啦？啊，这花花世界你都不要啦？
高燕飞夸张的话立刻逗得一桌子女生轻笑连连。宋小晶望向叶嘉诚。
嘉诚，我们难得聚一次，你这点面子都不给我吗？
不好意思，不是面子的问题。
叶嘉诚解释了一句，他三界有一段时间了，只想试试自己能坚持多久，像是试探人性的底线，不知道自己的底线到底在哪儿。只不过今晚这样的聚会打发时间都觉得无聊。 叶嘉诚玩着手机里的小游戏，直到进来一条消息，是小狐狸发来的。叶嘉诚，你能借我点钱吗？叶嘉诚支着脑袋笑了起来。
哎，什么事儿啊，这么开心？
高燕飞凑过来问。叶嘉诚说，没什么，有人找我借钱而已。叶嘉诚，你能借我点钱吗？石简低着头打字的手指停留在手机的小键盘上，发出这条短信，石简的心情立刻陷入忽上忽下的激动里。原本他还冷得牙齿打架，现在为了等叶嘉诚的回复，他的手心儿都冒汗了。攥了攥手机，不知道叶嘉诚会如何回复他。想想也是心酸又无奈。以前叶嘉诚的副卡在他这儿随便花。叶嘉诚结婚之前是个败家子儿，结婚之后败家的任务就交给石简了。没想到现在他跟叶嘉诚借几百块钱，叶嘉诚都要琢磨半天。不过他们还有很长的以后呢。石简信心满满地站了起来，口袋里手机震了一下，叶嘉诚回了两个字，多少？嘴角一弯，石简输入500，可以吗？犹豫了一下，他又改成了300，可以吗？消息还没有发出，叶嘉诚直接来电了。他摁了接听键，熟悉的声音响在耳畔。叶嘉诚问他，那个你要多少？叶嘉诚周围是一片敲碗鸡块的喧闹声，时间有些别扭，突然开不了口了。叶嘉诚像是明白他的纠结，就问，你人在哪儿呢？这句话贴心的仿佛昨日重现。石简低声告诉了叶嘉诚他的具体位置， A 市中阳路附近六路的公交站。听筒里传来叶嘉诚站起身子，椅子往后拉的响声，他走了两步，继续跟他说，你在那儿等我一下，我离你那儿挺近的，咱们见面说。哦，见面说。借钱这事儿的确见面比较好说。挂了电话，石简仰仰头，没有雾霾的城市冬天灯火辉煌，美得像童话的世界。其实叶嘉诚最近真没什么钱，虽然没有到捉襟见肘的地步，却也没了原先叶少的阔气。君威院的房子前几天他作为甲方建筑师优惠内购了三套，这个钱还是预支了部分工程款。离开夜市摊，叶嘉诚还是将今晚的饭钱主动给结了。石简第一次向他借钱，他也不知道石简需要多少，电话里一副支支吾吾难以启齿的样子。叶嘉诚坐在车里拨了一个电话，电话很快接通，他用轻灵话开口，铁叔啊，我是嘉诚，你那儿方便吗？给我转20万周转一下。哦，不没什么事儿，放心。你不用跟我爸说。啊，对，就现在，我把账号发给你。叶嘉诚挂了电话，第一次当冤大头，当出了非同一般的滋味，轻哼一声，嘴角来了一丝笑意。叶嘉诚右手搭在方向盘上敲了敲，小狐狸的胃口有多大？20万能塞满吗？石简心情很好，垫了垫脚，等在街头翘首以盼。叶嘉诚要过来找他了， 这样的寒风冷雨里，身子哆哆嗦嗦，心里扑腾扑腾，胸口变得暖烘烘的。对面的音像店里放着歌，岁月如风在耳边呼啸而过，你的昨天，我要陪你到终点。心里头暖和，耳朵还是冻坏了。石简伸出了手，捂了捂耳朵。前两天的耳朵一直痒，有长冻疮的苗头。身后停着一辆白色的车子，驾驶座的男人摁了一下喇叭，石简没听到。男人又摁了一下，然后下车。他走到石简后面，伸出手，拿开了石简捂住耳朵的两只手。男人力气很大，石简几乎转了个身，还被他带到了怀里来，撞了个满怀。石简抬起眼睛看着眼前的叶嘉诚，高领大衣，短发被风吹得微微凌乱。刚才是有人放炮吗？叶嘉诚问道，手又放回了大衣口袋里。
不是，耳朵冷。
石简回答，但是开心的眉眼弯弯。
耳朵长冻疮了。
哦。叶嘉诚视线落在眼前人的耳朵上，果然和上次他见到的一样，红彤彤的。然后他一本正经地说，
捂着没用，你得多搓一搓，热了就好了。
叶嘉诚记得小时候自己也长过冻疮，家里人就给他搓耳朵，记忆犹新。他又从口袋里拿出手，再次放在石简的耳后，像是搓玉米那样不客气地揉搓起来，边搓边说话。
哎，就这样啊，用点力，搓到热。
石简的脑袋夹在了他两只大手之间。慢慢的，叶嘉诚停了下来，他的双手还留在石简的耳边，贴在他掌心的两处软骨，柔软的，温热的，像是两只小蝴蝶。这样的触感不是用来揉搓的，是用来呵护的。他刚刚太用力了，石简疼的眼泪都出来了。叶嘉诚收回手说，
就这样，暖和了吧？暖和什么呀，疼死了。
石简侧了侧头，不过他一点也不生气，反倒内心充满爱意。叶嘉诚又问，
对了，你要多少钱啊？
哦，对呀，他们今晚见面的原因是向他借钱。石简望着叶嘉诚，和未来老公借钱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必须得假客气。
我最近没什么生活费，实习工资也很少，晚饭还没吃。
石简说了一大堆的借口，最后终于抬起眼睛说出了数额。
你先借我500可以吗？
叶嘉诚别过了眼睛，不想说话。原来他跑一趟，石简只借他500块钱。
开玩笑吗？
叶嘉诚这样的反应，石简的一颗玻璃心都碎了。最亲密的爱人，500块钱都不借给他。郁闷，忍不住，脾气上来了。像是以前他对叶嘉诚赌气的样子，他伤心又难过的瞪了他一眼，难堪的歪过脑袋，愤愤的说了一句，
没有就算了。
叶嘉诚站在石简的身后，看着小狐狸生气的样子，自己准备了20万，而他只借500块，还觉得叶嘉诚不肯借。这个滋味也是挺难形容的。所有的一切都化成了一声呵呵。 知道自己被戏弄了，时间尴尬，僵硬的气氛不知道该怎么打破。叶嘉诚了然地弯起嘴角问他，晚饭还没吃是吧？饿了吧？
嗯。
他对着叶嘉诚点头，确实石简今晚什么都没吃。其实每次见到叶嘉诚，他都想不管不顾地抱住他，可最终还是忍住了。慢慢来吧。你想吃什么呢？叶嘉诚又问他，顿了顿，加了一句，我请你啊。好啊。石简转转眼珠，开口说，我要吃烤肉。
烤肉啊。
叶嘉诚拖着音，似乎有点为难。半晌，他低头瞥向石简，叹了口气，然后挤出了一个无奈又无害的笑容。
哎，算了，今天就为你破戒吧。